中型的运营，特别是连接郊区和中心城区的海南，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在
广州，就是这种魅力乱糟糟的背后，都会有一种自信，而这种自信，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高级的。哎，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跟天气有关系？哎，广州就是潮，你知道，就是人总是会激起一种欲望，这个欲望我觉得很多时候会转化为一种写信。建筑师设计一个东西，是不是未来设计开放一点，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地方可以为他所用，那这个空间就有活力了。我们不只是盖房子，我们还要去盖房子跟房子，人跟人，空间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我觉得今天建筑师唯一能对这个城市做贡献的，就是少盖房子。
大家好，这里是澎湃新闻《如此城市》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特别开心，请到了何志森老师，他是 Mapping 工作坊的创始人，也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教师，以及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就是资深的文化艺术记者李金月老师。那我们想一起谈一谈广州这座城市，以及我们想特别的围绕何志森老师在这个 Mapping 工作坊以及他所做的一系列的可能已经早已为大家所知的这些策展的活动，或者一些社会参与的一些活动，去谈一谈广佛这种文化圈，包括广佛这种在地的文化的一些特点，然后让大家更了解广州这个城市。那首先我们就请何志森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建筑师何志森。
大家好，我是那个文化艺术记者李金月。
然后何志森老师其实之前做过很多怎么讲叫爆款的，很网红的，很有流量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设计跟艺术作品，包括这个改造了广州的这个菜市场，把菜市场作为一个美术馆，然后包括在深港双年展的时候，帮一位这个索班地的这个本地的村民吧居民做了一场演唱会，我觉得这些都很有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想跟何志森老师一起来谈一谈这个话题。那何老师其实我记得你也在很多场合说您不是艺术家，然后也不是策展人，其实您更认可的身份是作为一个建筑师嘛，但是您所做的一些公共参与或者被公众认识到，其实都是跟策展呀，包括一些艺术相关。那能不能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就是从这个层面上打开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对，我可能其实很多人会以艺术家来形容我，包括描述我所做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定义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而且新周刊是吧，就是2年前还给我颁发了一个年度艺术家奖。但我觉得回到中国哈，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建筑师的身份去发起Mapping 工作坊，然后其实我相信的建筑，当然我还有另外一个标签，就是没有建筑的建筑师，就是不盖房子的建筑师。所以我非常坚信，就是其实我在做的任何一个项目，包括菜市场改造在内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项目，其实都是建筑的一种形式。它可能不是盖房子，可能不是去改造一个菜市场的空间，但是我们在建筑一个关系，建构一个设计一个关系，设计美术馆跟菜市场的关系，设计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建筑学训练的一部分。所以当别人把我做的东西又归为一个艺术的话，我就觉得是不是对我之前做的所有的工作，对建筑学的这一种努力吧，我觉得建筑学教育的努力，我觉得好像否定了，所以他又回到了一个艺术，这是一个公共艺术啊，这是一个行为艺术。所以我可能我也不会太在乎，就是说别人叫我什么的时候，但是如果你要让我去定义我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我还是一个建筑师的身份来跟大家去描述我自己，因为我相信对我做的其实是建筑学院的一个非常大的补充，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作为建筑师去做一些公共艺术的尝试和策展的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很关注的东西是空间。那特别到您的话，其实你特别关注空间与人的这种互动关系。那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在你很多作品中，包括你在网络上演讲讲这些案例而言，它其实也一直在怎么讲，一直是你关注的一个主题吧。然后我觉得你一直比较关注就是城市中流动的，包括在街头上的这些人与空间的这种关系，包括你做 mapping， 其实这个 mapping 也是一个动态过程的一个 mapping，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而且你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个场地其实是珠三角嘛，就是发生在广州或者深圳或者珠三角这样一些地方。我觉得何老师要不要先跟我们讲讲，就是说为什么最早会选择就是来到广州，以及广州这个城市，你觉得对你做的这些 mapping 啊，或者说做的这些策展啊，或者一路走来这些思路有没有什么影响？就它有哪些很在地的东西对你的很多作品或者很多案例很详细的发生了一些奠基性的影响？
广州其实要说非常真实的话的话，我觉得我对广州好像也不是说非常非常的了解，因为我刚回来那几年，其实我也不只是在广州，是全国各地跑，就是在不同的高校做工作坊，就今天可能在武汉，明天在长沙，就是一直流浪。之前有个叫背包客教室，就是我应该这个时间大概流浪了5-6年吧，然后最后比较稳定在广州。那我为什么一开始我是跟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做第一个工作坊？所以从2013年开始，他们联系好几年邀请我过来做工作坊，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我的 base 在广州，但其实我在广州待的时间真不长。到2018年开始，我可能会慢慢的在广州定下来，因为我跟华南理工大学签署了一个合同，就是在那里教学，一个短期合同。对，我很喜欢广州哈，我觉得我很难描述为什么我喜欢广州。广州人好像对于这种形式的东西，就对于这种外在的东西，包括建筑物的长得好不好看，包括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好像不太在乎。广州人喜欢吃，哎，就这个特别好，就是哪怕是一个非常烂的一个空间，你都可以看得到上面有很多的摆了很多的桌子，然后好多人就热在其中，是吧？也不会在乎他周边的环境是什么。这个东西它的能量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跟上海完全，因为我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
对，
一段时间。我在上海，如果我去见我朋友，如果我穿点短裤背心，我就觉得特别不自在。我不知道，就没有人告诉我，我可能我的朋友也不在乎，但是我就觉得，我进到这个店，我就觉得他们就会用怪异的眼神看住你，你知道吗？但是广州就不会。对，就是我有一次去开研讨会，你知道吗？在广州，然后我穿着背心系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哎，我就觉得真好，我就觉得好舒服啊！就是这个城市带给你非常非常放松，然后我就觉得这种城市非常重要，因为你感觉到你的存在，然后你会感觉到你是一个非常被尊重的个体，没有任何一个人去 judge 你，所以我觉得这是广州非常非常迷人的一个地方，就是有尊严。就哪怕你是一个摊贩，哪怕你是一个外卖的小哥，我觉得在广州，我觉得会比更多的城市会更有尊严。我觉得我就是在这个地方我放松，我去北京我不放松，我去北京特别压抑。当你沿着这个围墙走个几公里都看不到一个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压抑。所以我觉得人是渺小的，在这个城市里，对，所以我就觉得广州这个地方，我是觉得每一个个体更能有这种感知力，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感知力。对，
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也在北京、上海、广州都工作过，就我先在北京，然后再去的广州，然后再来的上海。确实，我觉得就从空间的层面去思考这个城市的不一样，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也是其实像是刚才那个何老师提到的，就是北京它是。它有一种抽象的秩序附着在空间的城市空间之中，你肯定有感受到这种东西，就是它有些地方明明是可以抄近道的，但它由于它有一个秩序在，就是你就不让你抄近道，它也不给你抄近道留任何的空间跟布局安排。但是呢，到了这个 广州呢，就是你会觉得有一种非常野生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开放的前沿阵地吧，它有新跟旧的这种冲突，在城市空间秩序里也有，比如说可能珠江新城旁边就有这种叫石牌村这种地方，
嗯，
那可能在比如说我之前在广州工作的时候，我是在陆江这里工作，那陆江这里虽然你说它不是也算是海珠区，也算是新城区啊，但它旁边有非常广袤的像湖北村啊这样的地方，那它旁边也有广州塔这样的好像是城市地标，好像是不是陆家嘴一样这样的建筑物，我就觉得广州就给我一种它是有一种杂乱无章，但这个杂乱无章里面它是有一些有机的秩序的，然后包括我记得我如果走进这个像广州的城中村，其实你会看到很多有机动车在里面，它也没有做很多机动车道呀，或者说人走着道和机动车道没有做一些分流，但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不存在的话，其实你在广州的很多生活成本也会非常急剧的上升，这是我就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啊。然后来了上海之后也会有一种像那个何老师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因为上海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城市空间主体的城市空间浦西这一块过早的全面城市化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它那种秩序跟北京又不太一样，它是一种非常的非常小市民的那种秩序，然后很精致，很怎么讲，要得体，这种感觉，对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就像你说的非常好，我觉得广州就是这种魅力乱糟糟的背后永远都会有一种自信，而这种自信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高级的，因为我曾经一直说过一句话，就是混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自信，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混乱，然后突然之间就把混乱给抹杀了，但如果我们建筑师也好艺术家也好，你试图去理解这种混乱背后的逻辑为什么会发生混乱，
嗯，
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它一点都不混乱，
嗯，
完全不混乱。我昨天我们做了一个项目，昨天前几天在我住的地方哈，就是地铁站附近有，就是每一道你一出地铁口就会有一排摩托车的就是排在那里，
嗯，
你看起来是很混乱的，就是他会向你招手，就是一排然后向你招手，每一个人出来向你招手让你去坐他的摩托车，但是其实你去跟他们聊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的顺序，谁排在第一个谁排在第二个谁排在第三个不是先来先到的，他们有一个自己约定俗成的一个秩序，就是说本地人然后工作时间最长的永远都排在第一个，然后新来的外地人永远都是最后一个，
嗯，
就是他们的这种秩序是他们自己规定的，
嗯，
但看起来很混乱啊，整个外面都很混乱，但是其实你去理解他们草根的这种他们自己的法则，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也是一个管理者，只是我们不知道，而这种他们之间的这种管理让这个城市变得不需要这种行政的介入，就会变得管理的井井有条，所以我觉得去理解这种自组织这种自下而上的这种管理体系其实是设计师非常需要去理解的一个，所以这也是我非常喜欢在广州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哪里都是混乱，但这种混乱不是贬义词，我觉得这也就是让广州成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城市。
嗯，对，其实我觉得从我们现在录制的一个场地，就是听众朋友们，其实我们三个人是现在在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我们连线做这些节目啊，然后其实能听到何老师的这个背景里还有一些鸟叫，然后还有一些环境的声音，我觉得而何老师现在就坐在一个广州的咖啡馆里，我不知道具体位置是哪里啊，然后那我现在在上海，我觉得坐在一个这个录音棚里，就特别专业的一个录音棚里，然后那个李金月老师就坐在北京的家里嘛，我们在做这个连线，就我觉得这个小小的这个我们这个场景啊也是一个小小的隐喻，就感觉这个三个城市确实是有它不一样的风格跟魅力，就我觉得其实还是回到广州这个城市啊，何老师其实刚才也讲了很多，就我前面也讲的包括菜市场美术馆呀，包括这个逃跑给这个花城广场上卖花的这个小贩设计逃跑路线，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它很大程度上我觉得它发生的背景也只可能是珠三角，就是我看它也确实是珠三角，而且我觉得如果把地域性给刨除掉，只去听那个何老师的一些分享跟这个设计项目而言，我觉得他也是带有浓厚的这个珠三角的风格跟语法的，因为这些人这些市民这些小贩这些流动的摊贩或者这些场所这些菜市场 包括你描述的这种菜市场的这种商贩的那个状态，我觉得都特别的有一种广州性，有一种珠三角的状态。这个状态我觉得就是其实是很重要的。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记得您之前有做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实验啊，就是把珠江旁边的那些垃圾桶盖就是搬出来，然后就那垃圾桶盖是底下是一个桶，然后上面有个盖，但那个盖是可以当做一个小桌子的。你把这个盖儿都搬到这个沿江步道，就把它分离开，然后这些桶盖儿其实就变成了很多市民生活，比如打牌啊，或者坐着休息啊这个状态。但这个环境跟这种使用，这种您的这个对象的这种使用，其实我觉得它也是非常的广州的，非常珠三角的。我觉得在至少从北京、上海两个城市，我觉得首先，这种非正规的这种使用，在这两个城市就。它不在这个文化之中，我觉得有某种程度上。
我不知道，因为主要是我没有在别的城市做过这个项目，但是有好多的朋友，艺术家朋友，这几年因为这个项目是好早了做了，就好多年前了，疫情之前的，然后这几年给我传了好多相片，像有个北京的一个导演，特别好玩，他给我传了一个相片，是在北京的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十字路口。然后几个老人把十字路口旁边的等红绿灯的一个垃圾桶那里变成了一个打牌的一个地方，哎，我就觉得太神奇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我觉得可能跟地方性关系不太大，跟人的性，人性就是人天生我觉得他是有这种我讲的通俗一点，喜欢破坏东西的，就这种属性哈，就是小孩子也一样嘛，就好奇，然后喜欢去改变一个东西。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人的创造性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只要他有东西，他们都会想尽办法把它变成自己可以用的一个东西，为己所用。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真的还是跟人，就是跟住的这些人有关系。那如果你在一个富豪区，那可能不一定会有，但如果你真的就是个普通阶层的一个小区里，那你可以看得到，无论你是在东北还是在三亚，对，他们都是会利用他们的这种才华哈，我觉得就这种创造力去改变设计师给他们做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限地方的，在我看来。
就是我刚才其实听两位讲，我其实特别同意那个何老师有一个观点，其实就是说广州是一个特别不那么容易被发现的一个城市，就是它最开始它其实你看到的是一层，然后之后住进去，然后又是一层，你工作感受，然后你去接触他们的人，发现他们的内在秩序，其实可能又是一层。然后包括何老师刚才讲，其实说对于这种就是所谓公共空间的一些或者包括他身边的这些东西的改造，其实是中国人都有的，这个可能都不分城市。但其实我特别能有这个感受，就是说因为我在广州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些小的地方就是看上去不那么就不像在北京，你可能说一个广场它才是一个公共的地方，然后但是你在广州，你会觉得他们就比如说外卖员在在自己的那个后车的那个箱子上，就是坐在一块吃饭，你会觉得那个移动的那个小箱子它也是一个公共性的场所，就是它这种体量跟尺度都其实是一种就偏人的一种尺度，它在一个人的这种微小的尺度上，它其实凝聚出了非常多的一种空间的延伸，所以大家可能去改造它，去修剪它，就像一种修剪枝叶一样，修剪自己的领地，修剪自己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可能会就特别的得心应手，就是所以我觉得感受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你觉得这个空间对你来说可能很难冒犯，很难去修剪它，那你其实就不会诞生一些这些有的没的。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可能他对你有这么一个就是没有这么严格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你可能就会有动手的这个想法，还有包括这种能力。当然在广州的话，其实这些有趣的地方其实很多，包括广州他自己因为很多年一直都是，其实是他的流动人口，他对流动人口的这种关注跟限制其实是一种比较显性的一种讨论，他不像在可能在北京或者上海，它其实它虽然也很重要，但它可能不是这个城市 最最显性的那种讨论，但是你在广州，包括在珠三角，包括对人的流动，人在这个空间中，来了又走，他们的劳动，其实你会觉得就特别的明显，就是会是一个非常被热，就是讨论的一个东西，而在就是别的大城市，可能这不是这个城市里最先被讨论的那些问题，我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受。
其实何老师之前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很多建筑师或者说很多所谓空间策展人，他做一些项目，做一些公共项目的时候，他考虑的是审美目的。但其实我觉得审美目的在我所经历的这种广佛呀，或者这种广深这里，它就不是那么显性，不是那么存在，就大家没有那么高的审美目的，不是说没有高低啊，就是大家还是实用目的更高一些。我觉得这其实如果你要说它有一种地方性，我觉得还是有的，就是还是有一种地方性的，就是说我觉得在广州或者在广东这边，大家愿意说这个事儿，叫什么，划不划算，或者得不得谁，就是一个粤语吧，我不知道念的准不准，就它这个层面去考虑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会激发建筑师包括设计师包括艺术家去做一些空间的改造或者怎么样的。
嗯，对，我觉得广州人的这种就是有没有用，他们特别喜欢就是有没有用，就是所以有用无用其实是在广州是非常能够定义一件事情的成功。所以你看广州其实创造性的专业者真的不太多，然后很多建筑公司都搬走了，搬到深圳去了，搬到南沙，然后再搬到深圳，像刘恒，就是很多艺术家其实对，就是因为这里的人市民实在太有创造力了，就是他任何一个公共空间都会把他自己有用的东西，就是他们会自己去改造，都它不需要漂亮哈，就是这种漂亮其实特别难定义，美跟丑我觉得这个就是个非常个人的感觉，但是就是因为市民，就这些市民太生猛了，是吧，就是天台阳台街道哪一个拐角就是都可以变成他们的花园菜园，所以就这种我觉得当这个城市变成一个按实用来定义的话，我觉得可能这种形式感的东西，然后这种甚至是审美的东西就好像不太重要了，所以其实我在广州做了很多就去理解普通人他是如何去改造跟使用公共空间的，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之前我在疫情的时候，哎，我就觉得那个项目我好像都没讲过，那个疫情的时候特别好玩，因为我喜欢运动嘛，但我小区又没有引体向上，我就非常喜欢引体向上，然后跑步，这就是我唯一需要的一个东西，跑步我可以随便跑，但引体向上那个杆没有，所以我在我楼下呢，在一棵树上，做了一个引体向上的杆，然后就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木棍，然后挂在两棵树枝上，然后用个绳子绑起来，但是有点高，我都够不着，我也不高，好，我1.7米，但是这个杆估计得有1.89米，就是很高，然后我把这个杆做完之后就特别好玩，然后这个小区的居民开始就去想方设法去利用它哈，就是去使用它，因为他们也很多老人他会做引体向上，没过几天就是那个杆这个树下面堆满了石头，就是大石头，因为老人家要告要通过这个石头去告这个杆，因为有点高，然后没过几个星期吧，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就在这个树上树根上安了两个脚踏板，就是用螺丝安了两个脚踏板，所以，那就很方便了，就不用石头了，因为可能那石头比较难看哈，然后被保安小区的保安拿走了，所以他就甚至脚踏板就可以告到那个树枝杆了，然后再没过几周，应该过了一个月吧，然后这脚踏板坏掉了，那坏掉了又没有了，又告不着了，老人家是吧？然后后面特别好玩的就是有一个人，那当然这个项目存在道德伦理问题啊，就是在树上削了一个洞，就这个洞是永恒的，就是脚刚好可以踩进去然后爬上去，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看就他们就这个东西对他们有用你知道吗，一旦这个东西对他们有用就会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我觉得南方有个这个就是只要是这个东西有用的东西什么创造力都来了， 所以这我就觉得这个感真的比任何一个设计师设计的这个特别恶心的，你知道全国统一的这种运动场所哈，露天运动场所都还要好玩。
嗯，
对，就所以我好多呢，就是非常多案例。然后比如说我就有些案例不好哈，就是我在我家门前种了一棵树，因为我家的门前是个小燕子，就是可以通风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封闭的，我们是个长廊，所以我种了一棵树，然后这个树是有叶子的。疫情三年啊，我的邻居每一个经过我家，就是在我家摘一颗叶子，你知道吗？你知道哪干嘛吗？按电梯。
按电梯哦，就是疫情期间怕那个
病毒。对，疫情期间，对，所以我的树现在就干了，你知道，一颗叶子都没有，
哦，
就特别好玩，知道。然后我每一次看到那个电梯间里面都是叶子，地板上。
哦。
啊，就
是。这也是一个作品啊。
这是个作品，真的就是一个作品，对，就每一次看这些东西，其实我可能一方面会难受，是吧？这种公共意识，是吧？我觉得你可以摘我的树，我觉得无所谓，但是你至少摘了，你不要扔在电梯里面，是吧？但是其实对你说的后面，我觉得哎，这是一件作品啊，是吧？就是这棵树，它不是一个 landscape， 它不是一个观赏性的，它变成了一个道具，
对，
是吧？它变成了一个，对，就是在疫情时候可以阻碍连接的一个媒介。
嗯，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就在广东，我觉得广州会发生非常非常好玩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别的城市也会，就是一旦这个东西对他有用，那他就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去用它，那对于城市公共空间也一样。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在我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困惑，但当然这个困惑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困惑我，作为一个建筑师，其实我在一直在思考这些东西有用跟没用，是吧？就哪些东西有用，哪些东西没用。所以我觉得建筑师设计一个东西，是不是未来不能设计的太确定，而是设计开放一点，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地方可以为他所用，那这个空间就有活力了，是吧？而不是说你这个空间就是设计一条椅子，然后就让他们坐下来，那可能不一定他们会坐。那你放一个垃圾桶，哎，可能他有的人就会用来坐椅子，有的人会用来坐桌子，是吧？有的人还会把小孩放了垃圾桶盖的里面，然后拖着垃圾桶盖在那里玩。所以你在这个时候，这个垃圾桶盖就变成了一个道具，这个道具就是其实它变成了普通人重新去创造这个空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真的建筑师他有一种义务，而这种义务他可能不是一直在盖房子，因为今天你也知道建筑师，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城市其实就服务就两个人，潜力者跟资本家，
对，
是吧？就一直在盖房子，所以我觉得今天建筑师唯一能对这个城市做贡献的就是少盖房子，是吧？就是不盖房子，就是这个对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不盖房子，真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后面我才知道，就是其实一席之后哈，就是一席那篇视频成了一个爆款，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人开始了解我的东西的时候，比我每一次做工作坊大30个人，这种意义更来的，就这种传播的意义会更来的重要，所以我就觉得。建筑师他有，我觉得是有一种使命感的。当你觉得这个项目不应该这样做，然后甲方又没有给你创作的自由的时候，你应该拒绝。你就应该拒绝，你不能因为说哦，那甲方因为告诉我不能这样做，那我就不能这样做吧？那我就是他想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嘛。所以我觉得，对，就这个我是觉得今天建筑师是不是？不是少了一些写信嘛？然后艺术家呢，我觉得也好像，我不知道，好，就艺术家能有理想吗？今天我不知道，就是那比如说回到我们大湾区，艺术家有理想吗？我广州的艺术家特别棒，真的，广州有好多的这种自主之好，就是非常草根的艺术家，
对，
但是他们都不是主流的，他们可能没有名，没有影响力，他们可能。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这么多年这么多媒体关注我，我就是非常非常幸运的。然后我觉得很多的人做的东西比我还好，但是他可能真的是从来不会，我可能他们也拒绝跟媒体打交道，但广州特别多这样的艺术家，然后他们就是活跃在社区里，然后做一些 非常非常记忆地方的，非常记忆社区的一些艺术活动、艺术事件、工作坊、漫游、行走，而这个是在别的城市上海完全不可能接触到的艺术生态。所以我其实我很多，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介绍他们，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没有立场，然后我也不够了解他们做的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就很多这样子的个体，我觉得他们过得非常清贫，他没有工作，真的就是偶尔他们写写稿给媒体，然后一个月就1000块钱收入吧，然后房子就是这里借住那里借住。这我其实认识这些人，这有广州有个活动叫推手，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一群年轻人，我非常有理想态度的年轻人，他大部分是自由职业者，然后每周会聚集在一个地方练推手，他就是一个好像叫内家拳吧，就是让自己的身体不被规训，就是让他非常放松，然后学会身体上的自由。我也去过，因为工作坊跟向彪的老师的工作坊我带学生去过，所以我那里认识了好多好多人，真的很棒，纪录片导演写作家、诗人媒体人，但他们都会说自己是独立的，因为他们真的是独立的，他们不附属任何一个机构，然后他们写的东西在这疫情几年，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力量，非常非常有良心的人。对，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介绍他们，可能我介绍他们也不会太开心，但是我就想说的是，在广州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人，但不只是在广州，我觉得有一些是武汉啊，也有很多，就是但广州特别多。对，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更关注在地的东西。哎，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跟天气有关系，你知道吗？就是哎，广州就是潮，你知道吗？就是整个身体都是每一天都湿黏就黏的，然后人总是会激起一种欲望，就这种欲望有很多，就当你的身体发蔫的时候，对，就有一种欲望，这个欲望我觉得很多时候会转化为一种血性，就会让你非常冲动，对吧？就是会让你非常愤怒，对，就是这种，我觉得在北京很干，你知道，就是那种干燥可能就，就不会有这种，但是广州就是哇，你只要外面走一圈，这几天都40度。那种汗啊，就是这衣服粘在你的皮肤，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有很多方面的欲望，包括你的这种情绪的波动，所以我觉得广州人，我觉得他还是有血性的。你看之前广州最发达的是媒体嘛，是吧？南方是前在广州，是吧？这种土壤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是因为它跟香港的地理位置，还是就是这种天气关系，每一天都湿黏湿乎乎的，就是身体，然后你每一天都是真的就是浑身都充满了劲，你就想出气，我不知道出气要干嘛，但你就想出气，因为真的是就是这种天气带给你身体的生理性的不适，然后这种不适让你非常烦躁，这种躁动就是会让你做很多很多非常激进的事情radical 的事情。
我觉得何老师讲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东西我还觉得比较新鲜，就是大家可能讲一些广州的延伸啊问题，他可能都没有讲到这么私人的，就是这么贴身的这么一个体验，虽然他真的很难受，就是那个是他潮的时候，
是就是你可以看得到按在地铁上全都是臭味，你知道吗？
对，
就是这种湿，对，我是觉得这种湿我是觉得可以带给一点点欲望，当这种欲望不一定就是信号，不一定情谊，这种欲望有很多创作的欲望，有很多冲动的欲望，对，就是但然后你看广州人也不打架，你知道吗？就是闷声大发财，广州很少打架的，就真的很少就吵架，所以这种压抑你知道吗？就是又不能打，是吧？然后浑身都是不舒服，然后这种压抑我觉得不知道，这种压抑很好玩，我就觉得就我在广州。
这个、
给我感觉就是
特别压抑，这个
压抑
就要喝凉茶、啊。
那凉茶就是假的，真的。
我看何老师也做过一个，就是深港那个，就是一个凉茶阿姨嘛，凉茶阿姨点餐会。
小贩。
对。你看这也是非常的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气候有关，其实。
是，就是因为他那凉茶其实给那个建筑工人喝的，然后。建筑工人就是听凉茶婆介绍，就是他们有很多身体上的问题，就是他们 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这种性的压抑啊，就他们可能会去有一些找性工作者，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他认为是有一些病哈，然后他的凉茶你可以看他的广告全都是关于性病的，他的凉茶不是治感冒，就他那个小车上的全都是性病的凉茶，特别好玩。对，所以其实他是有一个固定的人群，这个凉茶，但是广州的凉茶不一样，广州凉茶都是什么喉咙啊、上火啊、失眠啊，是吧？包括帮那个小贩做一个举办一个万人演唱会，然后他在上台前没什么人看，下面都是穿的非常精英的艺术家、建筑师、策展人老万在那里参加领导的开幕。
嗯，
他们一走，那个开幕一结束，成千上万的人就涌过来了，就是因为刘富英要开演唱会。
嗯，
这才是他们的双年展啊！你一个在城中村发生的双年展，为什么跟城中村的人没有关系？
嗯
嗯，
然后你这个主题还在探讨人，还在探讨地方，还在探讨公众参与，
嗯，
不笑话嘛，是吧？所以我是觉得很多时候，对，我就很多时候我做的创作就是，其实它真不是什么艺术，但是它是一种对抗。
嗯，
我觉得它就是，我觉得就是非常无力的一种对抗。今天建筑师真的很难，很少人会有，我觉得会有时间跟精力去关注这些被边缘化的人群。
嗯。
是吧，不受待见的人，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我觉得现在都是关注房地产，关注甲方爸爸、金主爸爸，所以房地产不行，这个行业就不行。
嗯，
现在建筑行业很糟糕的。
嗯，
那你看建筑师他是没有说自己是独立建筑师的，艺术家有。你看那介绍的时候，你说你介绍他是艺术家，他还不开心是吧？你介绍策展人他不开心，他说我不是艺术家，我是独立艺术家，你要加个独立啊，我是独立策展人。前面要加个独立，因为一加独立他就觉得我不附属任何机构，但建筑师很难，没有任何一个人介绍我说我是一个独立建筑师，那这就会变成个笑话，因为建筑师总会有个甲方爸爸，
嗯，
是吧？所以对，就是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还是一个建筑师的这种眼光哈，我觉得去做一些东西，包括刘富英这个其实看起来没有任何跟建筑相关的东西，
嗯，
但我其实我在建构一个另外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在双年展里面，我觉得这种社会关系对于建筑是非常重要。我们不只是盖房子，
嗯，
我们还要去盖房子跟房子、人跟人、空间跟人跟之间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是建筑师今天忘掉的事情，盖了个房子就跑了，跟搞一夜情一样，第二天就不见了，你知道吗？
嗯
嗯。我能明白何老师的这个想法，因为其实建筑师里他有那种就是不做建筑的那种人吧，就是像什么 Super Studio， 还有那个一些就是做切割建筑的那位，我一下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对，其实
也是，
对对对，他们都不需要这种实体的建筑，包括其实现在其实很多那种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他们也在关注一些其实很就看似很抽象的东西，就比如说郭哈斯他讲乡村，当然他在MoMA 做展览的时候，大家都会批评他说：“你在这么大一城市里讨论乡村，乡村明明就在这个城市之外，你为什么不去外面讲那个，反而要让回来讲？”还有包括板茂他们做那种难民的这种建筑啊，什么什么的。当然，我觉得他们的话题其实都非常的宏大，但是因为可能也是跟中国其实离的有一定语境差距的原因。然后，其实您刚才讲到那种，就是说讲到双年展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其实很多双年展只要走出去两步就是他们探讨的那个东西，其实你在外面看到的会比在那个展厅里看到的更有感触。这个就让我想起，其实三联很早的时候有一位就是前辈记得叫舒可文，他当时第一次去平遥电影节的时候，然后他当时并没有觉得在这么一个县城里做了一个电影节他怎么样，他只是觉得这个场景可能会让他觉得魔幻，但是当他走出去这个节，包括这个双年展的这个现场的时候，他觉得外面的冲突和这个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比这个本身他们展出的东西是要有趣的多的，他其实是很喜欢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我就我其实就有一个感触，就是说广州的三年展，其实我最开始知道他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他是吴红最开始策的一个，他说其实他策了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方向，2000年就做了， 当时把广州的那些实验性的东西，其实因为广州也是其实也是一个先锋之地嘛，然后去展示出来。然后他到今年做广州森林展的时候，我去看他们去讲了一些什么内循环的一些话题，我就会觉得这些转变它其实是非常有趣的。然后包括他在里面展出的其实是什么呢，是五条人的一些作品，它其实非常受欢迎。然后其实又刚才想到您讲那个媒体的那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您很幸运说能被很多媒体就是说就是这样不停的报道，可能它就是有一种就可能单纯的文字上就会让人觉得它有趣，可能说有新闻价值，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它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它被非常扁平化的传播了，或者说被怎么样的传播了。包括今天他们去广东艺术的一些面向，其实他在往外展出的时候，因为你像其实五条人他们其实也是之前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就是他其实他在广州艺术圈内其实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但是他并不会被就那么广为人知，但是他后来他就成为了一种好像就是一个扁平的话的输出一样被输出出来了。还有您之前讲到的一些广州那些不为人知的东西，我也特别有感触。而且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就是说，就是我最早去广州的时候，我们当时去看一个展览空间，我有点忘掉了，就是它其实是在一个调料厂，就是一个调料的，就菜市场的调料的卖调料的后面，就是你进去，就是你要穿过那个菜市场，然后走过那个就是调料的那个味道，然后再在后面那个小空间啊，就是这里了。然后他们就在这里做艺术，然后做一些有的没的。而让我觉得这些东西最神奇的一点就是，比如说我知道今年的卡塞尔文献展，不是，就是最近的那个卡塞尔文献展，其实是只有一个广州的群体参加，就是波罗河，就是其实就是什么就女子天团他们原来做的那个组织。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就是一个活跃在广东城中村的一个艺术组织，就是能跟卡塞尔文献展有这样的联系，我就会觉得啊，广东这种城中村或者他这种广东这种潮湿的逼仄的不为人知的城市空间，它感觉就像有虫洞一样，它可以瞬间全球化，会跟全球化的那种东西连接起来，然后它又可以瞬间跟这种自己很私密的这种小的感受感觉就是又紧紧相连。我当时就觉得哇，就是这样的冲突包括这样的融合才是它的这种魔力所在。所以我提到就我每次听到您讲，就是说讲建筑师，我要做一个就是我在做出来处理这种关系，我其实有时候就特别能明白。因为其实建筑它只是一个就是就讲世界，就是现在的理解就是建筑是一个事件嘛，它是一个东西放在那，需要有它的那种时间性，需要有它的人的这种流动。但我说实话，很多建筑师没有办法去顾及到那么多的，做完了就肯定就做下一个嘛，而不是一个就是真正的理念的一个贯穿。
所以讲得特别好，我觉得就是今天建筑师，那你看他们在聊的时候，面对媒体的时候，都会说这个建筑是我的一个小孩，是吧？
嗯嗯。
但你小孩你不陪伴他吗？那你小孩就扔到那里变留守小孩了吗？是吧？
嗯嗯。
还是所以我觉得就是，那如果是小孩，你要陪伴他一生，所以这建筑师需要建筑师陪伴的。也就是说，日本的建筑师特别厉害，就是因为讲到广东三年展，因为我也没去过，就是我不太喜欢去室内看展览，我可能也看不懂。我真的我是很真诚的说，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艺术训练的，就是一天都没有。啊，什么艺术史，我都不懂，所以你让我去看那些在室内一个封闭空间里看这些展览，我就特别不能挑动我的欲望，就是无气，你知道吗？就是，对我就没有太多的，我就没有太多的欲望。然后三年展，我估计很优秀吧，很棒吧，但是我可能我这个人也就比较狭隘啊，就是我真的不太感兴趣室内的东西，我喜欢公共，我喜欢真实的社会，真实的生活。但是我非常关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嗯，
然后有一届建筑师双年展，日本的建筑师，他国家馆的主题叫连结岩，啊，日本字叫岩，在他们的意思里就是连结 connection， 英文叫 connection。有一个作品我忘记他的是哪个建筑师的哈，特别棒，他就做了一个民宅。然后他说服这个民宅上面做住宅，下面是一个公共空间，他把这个房子升高了，下面是一个跟街道相通的公共空间，在一个日本非常破败的乡村里，然后他通过这个建筑激活了整个乡村。 因为日本的老龄化非常严重，所以这个建筑师的作品就是把这个下面的一层空间变成公共空间，但是这个主人也不一定就是说那你把公共空间我有什么收益，所以这个建筑师或者就决定去运营这个公共空间，然后在这个空间里一层的公共空间它有公共厕所它有厨房，举办了每一年都举办上百个活动在社区里，卡报也是他们建筑事务所出的，然后各种策划也是建筑事务所出的，所以这个房子这个建筑变成了一个连接人跟人之间连接老人跟青年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建筑而是一个社会空间，然后他们所有你再去发现这十多个建筑师的作品几乎每一个建筑师的作品都在聊社会而不在聊空间，而今天我们建筑师都在聊物质空间啊，这个空间形式有多好看，网红怎么去拍，哪个角度拍上，反正效果图都特别好看。当我们还在聊形式的时候，我们还在聊材料的时候，我们还在聊空间的时候，人家已经在用最简单的形式、最简单的材料，去怎么去建构房子跟社会之间的关系，怎么去激活这个乡村，怎么为这一些没有人照顾的人服务。其实这是一个双年展哈，这虽然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模型。但是这个双年展日本馆给我带来非常大的影响，然后今年的建筑威尼斯双年展瑞士国家馆非常厉害，如果你们会去看的话，好，就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如果你们近期去看的话你一定要去瑞士馆看，他们什么都没做，就这个馆里面没有一件东西，然后在瑞士馆的旁边是另外一个小国家的馆，委内瑞拉国家馆，他们两个相连，然后瑞士国家馆跟委内瑞拉馆有一堵墙，就是他们两隔开了，因为都两个国家馆嘛，要把墙变成展厅嘛，要把这个空间最大利用化嘛，是吧，就每个国家有一个小房子，但是他们两个房子是连住的，然后瑞士国家馆的策展人也是个建筑师，看完这个国家馆之后，就瑞士国家馆之后，他就提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策，什么都不放今年的国家馆，但他想做一件事，他想说服委内瑞拉国家馆的策展人把委内瑞拉这个国家跟瑞士这个国家两个国家馆之间的围墙推掉，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去把这个围墙说服他，因为你要围墙推掉的话也就是说他少了一面墙的展览空间了，是吧，因为你们知道美术馆四面墙，那四面都可以放东西啊，挂东西啊，那他去少了一面，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沟通交流两个国家的人策展人，是吧，他的想法是不应该成为国家跟国家断开的一个屏障，这个围墙应该把它打开，我们两个人可以跨越这个边界建构这种连接，最终这个围墙打开了，然后瑞士国家馆的策展就把这些，就因为打开了有砖嘛， 这些砖块做了很多的椅子放在两个馆的中间，就供人家休息，然后在他的瑞士国家馆他放了一张平面图，在他的地板上放了一张很大的平面图，这个平面图就是委内瑞拉国家馆的平面图，因为他们都两个不同的房子有不同的平面图，所以在瑞士国家馆的平面地板上放的委内瑞拉国家馆的平面图，我觉得这真的非常感人，你看他国家馆展现的是什么，不是建筑师的展品，而是他们的一种理念，作为建筑师的一种理念，那今天的建筑师你看在我们国家盖个房子最好砌一堵墙，是吧，把它围起来，然后安两个保安，然后我们的城市慢慢的倒向了私密割裂，慢慢的变成一个一个的孤岛，而不是一个又一个的连接，这是今天啊，我们建筑师把我们的城市推向的一个越来越私密化的空间，而不是走向公共，是吧，然后我们仅有的公园就装满了摄像头，装满的都是保安啊，现在好一点的之前你还要什么各种各样的扫码进到一个公共空间，各种各样的行为准则，对建筑师真的很失望的是，就是对建筑师本来应该成为艺术家的角色，因为建筑是暴露在公共空间里面的，而艺术是放在美术馆里面的，它不应该有社会性艺术，但反而它今天的艺术作品更多社会性更有对抗性，而建筑师的作品 虽然在公共环境下没有，都是一个个为资本服务的，然后画地为牢，对吧？哪里都是墙，哪里都是割裂的空间，是不是？留给大众的空间越来越少了，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我就觉得今年的这个瑞士国家馆，对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就是就没有东西，但它展示的是一种态度，真的就是一种态度。我觉得今天建筑师切的是态度，这个时代我们不切多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我们要做减法，这个城市也要做减法，它到处都是垃圾。所以我就说今夜就是真的建筑师少干一个项目，我觉得是对这个城市最大的贡献。
嗯，
真的就是不干就是好事，真的就是不干就是好事，就是不要动不动就是以为自己会画图，对吧？就画一张图，然后你这样就变成一个垃圾。你不只是建筑师啊，所有设计师，真的。
其实这次我和金月其实都是有去一下广州森林展，我觉得那个观展的体验也非常的让我觉得很神奇。就我是一个周六去的，就确实是我其实还没有去过哪个美术馆，除非那种超级大特展那种，就是真是乌泱乌泱的人，就是在广州这些，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然后过来在，比如说在一些装置啊打卡，或者说在，比如说那个梦幻发廊，就五条人的那个作品。我觉得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观展方式可能跟刚才那个像何志成老师讲的，就是所谓的可能在上海或者北京他是端着红酒杯然后穿得非常精致 fancy 的一种方式可能不太一样。但我有时候觉得，如果这些艺术品或者一些装置什么，它如果有一些娱乐性，或者说有一些让大家能够去哪怕就是打卡吧，然后有一种娱乐性，它很大众，然后它也是免费的，那这个层面上它是不是也是有达成了某种社会的目的呢？因为大家周末可能要有一个消遣的地方，它不一定是去体会这个它可能当然跟何老师刚才讲的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就是一种公共性的一种教育，或者说一种公共空间的教育是另外一回事情。那如果仅从娱乐或者说这个层面，那是不是这种层面的东西它也是一个所谓的现在很多大城市搞双年展啊三年展啊这些东西它其中的一个目的呢？
对，我觉得当然有，我觉得但是这就是态度问题。我记得在台湾在淡水有个非常小的同事做了一个美术馆，非常小，他们很用心经营，然后也投入不少钱我在淡水做工作坊，淡江大学，就我去看了一下，没人，真的没有人，一两个人。然后我问那个馆长哈，就是说，哎，那你不难受吗？都没人来。他说不会啊，只要有一个人来看了我的展览，因为这个展而改变了他，影响了他，就够了。
嗯，
我觉得我听完这个东西，我非常感动。我们非美术馆其实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的展览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网红展览。我们做了很多展览都乱糟糟的，就是吧，就是不是那种网红意义上的很漂亮的这种沉浸式的展览，或者拍一张照片发一个朋友圈，你发不了朋友圈。我们很多活动，就很多游戏，很多行走，就这些东西都咋发呢？就发不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就是我们做完展，其实同事也会问我，我们很用心，其实也没有人来看，然后看了都很失望。有一个观众我很记得，直接跟我说：“何老师，我好失望啊，他从哪里来了？从很远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天津还是哪里，专门坐火车来看我的展览。他说：何老师，你的展厅啥都没有。他说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我就有点失望。对，就是，我觉得挺好的。你听完我就真的挺好的。反而那些人，哎呀，你好漂亮啊，是吧？我拍了好多照片，反而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不好的事。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做一个美术馆去一夜，做一个展览去一夜每一个人。我觉得当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做任何事情去一夜媒体，去一夜任何一个人的时候，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呀，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的展览都是热热闹闹的，就是很热闹。然后至于我在离开的时候能带走什么。 我真不知道，但我没有潜力去评判，因为我也不去，就很多展览我真不去。你说三年展，广东三年展，我怎么去评价？我都没有去，你有什么资格去评价？所以我真没有资格评价。对，但是我就是不太喜欢去室内的，因为跟我这个人有关系。我喜欢，真的我喜欢户外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真实的社会对我来说更感动。
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记得我看那个何老师有一个一席的演讲，有一个细节啊，其实不是主要的演讲内容，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讲到这个你在就是非美术馆外面那个菜市场美术馆那个项目的时候，就是你说想要做一个跟菜市场有关的这种项目或者这个艺术的这个策展方式，但你就坚持说不能改造空间，因为改造空间会造成可能这个地方的地价就上涨，那可能这个菜市场就不再用做菜市场了，或者说这些小贩就没法租这个摊位了，就对这种所谓的叫市生化或者深社化的这种警惕，我觉得其实作为建筑师其实是蛮难得的，因为建筑师很多时候他是需要跟地产的开发商或者说这种商业地产或者说这种文旅项目去做一个深度的绑定，或者说还往这个方向去走嘛，但其实这个方向很大的程度上，如果你还在做公共空间，在做比如说社会的一些设计或者社会的一些项目，那它自然会造成一种怎么讲，一种排斥，那就由于租金上涨一种排斥跟筛选。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当时听您那个演讲特别留意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角度我也想谈一谈，就是说我觉得广州这个城市确实它也当然它肯定也经历市生化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相比其他中心城市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低一些，这个层面上，因为我住在包括住在越秀的一些老城区啊什么的，我会觉得可能从消费层面上来讲，它也是有很多很廉价的，就是生活服务的提供房，包括理发呀，或者哪怕就是去喝个茶呀，喝个凉茶呀什么的，我觉得就还好像程度上并没有我在其他中国大城市的市中心见到那么夸张。
不成都啊，你看大家都重庆啊，都坐在街头吃火锅。
对对对，
我觉得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成都跟重庆更生猛，它那个生猛是留在血液里的，广州的生猛是在形式上。但我就回到广州好，就是这种烟火气。不知道，就是广州其实烟火气它变成了一种文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就它变成了一种文化。我觉得这有点可怕，就是当对广州的描述，我们每一个人对广州的描述的话，就是广州很有烟火气。然后设计师开始去包装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品牌，烟火气。我不知道，就是很多艺术家很多建筑师在广州其实跟他聊的时候，就是其实他的作品要达到一种烟火气，因为他认为这种地方感，就回到了地方，他有烟火气，所以我的作品怎么突出，怎么去建构一种烟火气，我就觉得很可怕，因为他不应该变成一种文化，他不应该变成一个人设也好 IP 也好 logo 也好，我觉得它是日常自然而然发生的一部分，当我们去包装它的时候，我们去刻意打造它的时候，我们刻意去浪漫化它的时候，我觉得它就会变成有问题，它就可能就会变成市生化的，就这些词汇会变成市生化的一个攻击，因为烟火气是可以打造的。我是客家人，我小时候住在客家土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土楼哈，现在土楼都是世界物质非物质是吧，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是吧，我搞不懂那个鬼东西，然后一旦这个东西变成遗产了，政府就会把那里的人赶走是吧，因为要保护它嘛，你不能破坏它嘛，然后那个地方就可能就会变成一种民宿是吧，让外面的人去体验生活，那体验生活那没有烟火气那不行啊，所以他们雇了很多假人假的村民假的客家人，然后在那里烧火，他们为了烧火而烧火，每到六点早晨都会有柴火从烟囱里升起来，而那些柴火可能就是为了烧，他也不做饭，然后他们会晾衣服会养猪是吧，是吧，这种是建构一种烟火气，它不是生活里自然而然生产的一个东西， 而是他们创造出来，他们想象出来，一旦去使用它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烟火气，
嗯，
都是他们想象的。那个售楼的时候，之前很多售楼部就当这个楼盘开盘的时候，他们会雇很多假人、假的居民，雇几百个，一个人可能一天100块，雇1000个，带着小孩，推着三轮车，然后在草地上野餐，在这个小区里，他建构了一种烟火气。然后就为了来看房的人，哇，这里好热闹啊，哇，这里好好啊，全都是假人，
嗯
，fake landscape， 一种景观，嗯，所以我不知道，就其实作为南方好，就这种南方性烟火在地生猛，作为南方性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特征。其实今天当被人谈及的时候，被人去聊的时候，不知道，我觉得我是会很警惕的。我觉得这些东西不应该被聊起，这是生活，这是日常，
嗯，
是吧？我们不会去聊每天我们生活过得怎么样，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嗯，
当我们去包装日常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问题，
嗯
嗯，
是吧？我们去建构日常，我们去生产日常，我们去生产烟火气，它变成了一种生产性的世界，一种生产性的文化。对，就是所以你看，很多人就看广东的艺术家作品，哇，好好好生猛，
嗯，
是吧？建筑师的作品，哇，好接地气。对，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我觉得这种东西的评价不应该由外面的人对于广州的一种刻板印象去评价，而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包括使用这个物品的艺术品的人，我觉得他去评价。比如说，你这个公共装置放在公共空间里。你怎么这个装置去引发更多人的活动，而不是减少了人的活动？
嗯。